好，我们继续看58卷讲义1643页，讲义1643页。接着，大尊要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第35品，解释梵志品。梵志在56卷那边有定义啊。依大尊来说，梵志是指一切出家外道。是指出家的外道哈，那如果有人沿用这出家外道的法，也称为梵志啊。那有的是解释说，这些外道他们想要升梵天呢，立志想要升到梵天啊，因为这样而称为梵志。好，那这个地方啊，经又提到。降伏外道，降伏恶魔啊，令不得变。这个前面也有提过啊，降伏外道啊，降伏恶魔。那跟前面到底有什么不同啊？这个也是大家值得留意的地方。好，我们先来看怎么样降伏外道。尔时，诸外道梵志啊，他向佛这个地方来，想要。挑佛的过失啊。那这时候第四心里面想，这外道梵志来佛这个地方，想要寻找佛的过失，那我应当诵念啊，从佛所授予的般若波罗蜜。我这样的虔诚的诵般若波罗蜜的时候，那这些外道梵志呢，就不能够阻碍。不能够半途阻碍佛说般若波罗蜜。释迦牟尼这样想了以后，那就开始虔诚的诵般若经。这时候诸外道梵志远远看到佛那由于第四他这样的诵般若波罗蜜呢，那产生的功效他们没办法对佛有所侵扰，所以远远看见佛以后呢，就绕佛随着原路而回去了。那舍利弗他心里想，奇怪了，这些外道梵志明明他向着佛这边来那为什么又远远就绕了佛，那又回去了呢？佛知道舍利弗心念，就告诉舍利弗，因为第四虔诚诵念般若的缘故，而外道梵志扰绕佛又按原路回去了。那舍利弗本身他是外道出身的啦，他本身在外道里面他也是相当有影响力啦可能他心里想，那好不容易他们来了，佛陀应该度化度化他们不要让他们空手而回所以他这样来，也心里这样产生一个疑念那佛知道以后就说，舍利弗，我不见诸外道梵志一念善心，就说并不是佛不愿意度化他们，而是这些外道梵志根本不存善念他只是一味的持恶心而来，想要寻求佛的过失舍利弗，我不见说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一切世间天魔梵沙门婆罗门众，如果有人以恶意要来找麻烦的话，事实上都不得起辩。意思就是说，佛在说般若的时候，在说般若这过程当中，不管天魔梵沙门婆罗门有恶心要来找麻烦的话都不得起辩。何以故？3000大千世界中六欲天色界诸天还有二圣还有菩萨摩萨等都守护般若波罗蜜。那为什么大家来守护般若呢？ 因为天人都是从波尔波蜜中生的缘故。那不止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了，言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佛、二圣、菩萨、诸天龙、鬼神都守护波尔波罗蜜。因为诸佛及天人等都是从波尔波罗蜜中生的缘故。好，以上是降伏外道，令外道不得变。底下说降伏恶魔，而时恶魔心念，现在佛四众现前集会，就有佛弟子比丘、比丘尼呢，还有优婆塞、优婆夷，那另外呢有欲界、色界诸天子，那这当中一定有菩萨、摩诃萨得到佛受记，将来会成就无上菩提。那这恶魔呢，他就想要来破坏啊。这个时候恶魔化作四种兵来到佛的地方，四种兵如角柱，就象兵、马兵、车兵跟步兵啊，这四种兵要来扰乱啊。帝释看到这四种兵，他心里想，这四种兵一定是恶魔所变化的啊，要来扰乱的。为什么呢？看这四种兵种种的装饰啊，不太像宾婆娑罗王那四种兵，也不像波斯匿王那四种兵，也不是像释迦种的四种兵，也不像离昌族的这四种兵，都不像啊。他想，这一定是恶魔啊，他长久以来一直想要求佛的过失，想要扰乱众生。所以帝释天主他就想来诵念波尔波罗蜜，让恶魔远去。那帝释他就虔诚的诵波尔，恶魔他一听闻以后呢，就渐渐远入，就回去了。这时候诸天称叹，而佛速成。尔时会中就有色界诸天子，乃至包含欲界种种天子，就有六一天啊，还有色界诸天的天子呢，就化作天花于虚空中，那就散着天花在佛上来供养佛，而且发愿愿般若波罗蜜久住阎浮提世间那发愿希望能够让般若久住。所以者何？如果阎浮提人受持般若，那这样的受持，虔诚的受持的话，那佛法生三宝就常住不灭。所以重点是要受持般若好好依般若而行，这样的话三宝就不灭。那不但是此世界的诸天这样的赞叹，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诸天也一样散花供养同样发愿，愿令般若久住世间，久住阎浮提。如果般若久住，佛法僧三宝也久住亦分别之菩萨摩诃萨道，就说三宝久住，那由此的菩萨摩诃萨跟他菩萨所行的也能够了知那般若所住处，如果有三轮子三里人来书写般若经卷呢，那这个般若所住处呢就有妙光明，能够除掉种种的黑暗佛告释提梵音等诸天子，如是如是。阎浮提人受持般若波罗蜜，随所住持佛宝、法宝、僧宝一样能够长久住世， 亦如是住，乃至所住在处，就是般若所在的地方啊。那善男子、善女人有在书写般若经卷的这些地方啊，那就得妙光明啊，离开种种的黑暗。诸天子化作天花善佛上啊，作誓言：如果善男子、善女人受持乃至正一念般若波罗蜜，魔或者魔的眷属不得起变啊，他们不能够来扰乱。世尊啊，我等诸天子当拥护善男子、善女人啊，就是拥护行持般若波罗蜜的人啊。为什么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我等把这样的受持般若的善男子、善女人，把它看成即是佛，或者比佛稍微次一点的啊。那这里是翻成即是佛，不过在论的地方，我们看一下1647页。中间第二，解释如佛是佛。论这个地方是说如佛，并不是说即是佛啊。那如佛跟次佛什么意思呢？如佛就是法性身的菩萨，他像佛，但是还不是真正的佛啊。他是得不退转，住不退转，得无生法忍。以般若经来说，他是七地以上乃至十地的菩萨。得到法性生身的菩萨，这是如佛。那次佛呢，就是肉身菩萨啊，结业生身的菩萨。虽然他是结业生身，不过能够说般若波罗蜜及其正义。我们看一下脚注125啊，导师的笔记就看得很清楚。佛如佛次佛，佛就是究竟了啊，就是道地的佛。如佛就是法性生身啊，从七地到十地这个大菩萨。次佛他是未得法性生身啊，他是肉身的菩萨，不过他能够说般若正义。好，我们回过来看前面。罗什这里的翻译是即是佛啊，不过如果对照玄奘大师的翻译，他还是翻成如佛啊，还是如佛。那如果我们看论的解释啊，比较精确的是如佛了，他还不是佛啊。好，第四，更说赞叹因缘。善男子、善女人受持乃至正一念般若波罗蜜，当知啊，这些人是过去世于佛有种业善根功德，而且多亲近供养诸佛，为善知识所护啊，等于是他经常有善知识相随了。善知识相随很重要啊，在其他地方提到啊，我们修学般若波罗蜜能够不退转，需要具备几种因缘。第一个就是过去世啊，经常亲近供养诸佛啊，再来就是要多种善根啊，不贪不嗔不痴，多种善根。再来要有善知识相随啊，有善知识啊，多多提惜点醒我们。那你想要好的道友，你要种因缘啊，对不对？也要善待这些道友啊。啊，你如果说经常惜德又莫惜宾德，那人家怎么会对你好呢？啊，不能老是寄望人家对你好，你对人家不，这没有一点表示嘛。啊，所以玄奘大师他这里是翻译成多事善友，事就是能够多结交善友啊。世尊，诸佛一切智应当从般若波罗蜜中求， 波尔波罗蜜亦当从一切智中求啊，这句比较深一点啊。前面这一句的意思是说，要成就佛的一切智或者一切种智，那应当要修学波尔波罗蜜。当波尔波罗蜜修学圆满以后，这个波尔波罗蜜呢，就转名为一切智或一切种智。那下一句，波尔波罗蜜亦当从一切智中求，这个就比较费解啊，比较难懂。那这论到论的地方，我们再来看啊。大意是说，波尔波罗蜜虽然是佛母，但是我们一般的众生，主要还是要透过佛的解说了，得到佛一切种智的这样的诸佛开示，我们才能够了解波尔波罗蜜啊。因为佛能说波尔波罗蜜，所以说波尔当从一切之中求。所以者何？波尔波罗蜜不异一切智，一切智也不异波尔波罗蜜啊。波尔波罗蜜跟一切智不二不别，是故我等啊，就我等。这些天人啊等等啊，啊看这样子修学波尔波罗蜜的这些善男子善女人，如佛或者若次佛啊。好，底下佛速成如是如是，诸佛一切种智，诸佛一切智即是波尔波罗蜜，波尔波罗蜜即是一切智，诸佛一切智都是从波尔波罗蜜中生。那波尔不异一切智，一切智不异波尔。波尔与一切智不二不别。好，我们看论的解说。上品中说啊，听闻受持波尔者，那魔或者魔的眷属、外道泛智啊，不能够扰乱。那么现在想要以实际来验证啊，所以佛以威神啊感召，就赶来。这些恶魔及诸外道啊，那底下就提到以般若力来降服外道，降服恶魔啊，是以外道泛智做试念，佛来说般若。那般若波罗蜜的内容主要是毕竟空啦、啊，无所有啊啊。那这些外道泛智，他是执着有的啊。他不相信这些诸法毕竟空无所有嘛？那佛在说般若的时候，引来了十方众生啊，就吸引十方众生前来闻法。那外道泛智他看了就很不高兴啊，我等共往难问，因为这些外道泛智他执着有嘛，他觉得佛说毕竟空啊，这不对。想要破此空论，如果这些论义啊破除以后，那佛就会退避啊，那这些外道泛智啊就不会得不到供养啊等等的啊，因为有时候这外道泛智在理论上修学上得不到大家的同情啊，得不到好的供养啊等等，那他所以处处跟佛作对啊，想要破除空论，我等还得如本。那这外道啊，存着邪见啊，有恶心骄慢而来，想要显示毕竟清净波尔波罗蜜的过罪。其实毕竟清净的波尔是没有过罪啦，但是他自己不了解，这毕竟清净的般若其实是毕竟空的哈。他自己想要破除这个空论呢，认为这般若有过罪。那他想要破除般若，或者想要破除佛的见解啊，论主说这种行为呢，就像狂人呢啊。他想要伤害虚空一样，事实上是伤害不了了， 只是自己疲劳辛苦而已。尔时帝释如佛所教，受持般若，他就诵般若了，外道不能得变。那现在想要检验是不是如此，令众人起信心而了知的缘故。帝释无量福的成就，那他又立根深信般若，他就及时诵般若，得般若力故，外道远远绕佛又原路回去了。那外人就问那为什么不直接就走回头路呢，反而要绕佛而去？那么在印度的习俗就是又绕佛是代表恭敬也是比较慎重，还又绕三匝这样子绕三圈。这里就说那为什么不直接回去还要绕佛，佯装那个礼敬佛啊，恭敬。答曰：以般若神力故，于远的地方就能够令他降伏了，不必说他走到前面来啊，大放厥词啊，来破坏以后才令他远去，远远的地方就令他降伏。那这些外道心里想：哦，佛众威德甚大啊。那如果我们这样子就前去的话，只是自己疲苦受辱那不能够承办任何事情。那我们现在呢，如果远远看见就直接回去的话，人家或许会认为我们太怯弱了既然来了又空无所获而离去。所以乍现供养绕佛不好意思啦，就佯装，就是乍现他是要供养绕佛再回去。好，底下舍利弗本是梵志，舍利弗他是从外道出家了他对外道有一些同情，看到诸外道远处而去对他们有稍微起怜悯同情的心那舍利弗他有神通如果说他入三昧更能够精确的了知这些外道为什么远远就离开了既然来了但是为什么不靠近，远远就走呢但是不能以小事故入禅定求知，就是舍利弗他没有入禅定这个事情也不是特别大的事他不一定要入定，他只是为什么这些外道远远的就离开了。作是念：此诸外道以什么因缘而来竟然没有蒙受佛的度化就空空的就回去了呢？佛言是般若力故。舍利弗心里可能是这样想佛以般若能够无事不办，般若它功效很强特别是又是佛，那应该可以令外道得度那为什么让这些外道既然来了又让它空空回去了呢？佛知舍利弗所念，就告诉舍利弗这些外道犯智，他若存善念来还好，可是呢这些外道犯智他没有一念的善心只有怀着恶意邪见执着的心，想要求诸法的决定相，其实诸法是空相无所有，但他误以为有决定的什么相，所以不能得度，是他因缘不具足了不是佛不慈悲不度化。譬如必死之病，虽然说有良医啊，有很好的神药但是不能够救济。所以有时候因缘要具足，我们自己病得太严重不能怪人家医术不高明怪这个药没有效。问题是在自己，也是先天不足了。 舍利弗说般若波罗蜜时，不但外道犯智，一切世间人如果怀着恶心而来，都不能得其便。为什么呢？一切诸佛及菩萨诸天经常守护般若缘故。诸佛菩萨天人作是念，我等都是从般若所生。那降魔降伏外道如此，那降伏恶魔也是一样，魔想要难问破坏一样不得其便。好，底下诸天称叹佛速成。会中诸天子先闻般若功德，之前只是听佛这样说了，那现在这外道确实来了以后，因为第一次送般若他们就远去了，又看到实际上的验证，心里非常欢喜，就以化化来供养，而发愿令般若久住阎浮提，佛也应可。好，诸天发愿守护行持般若之人，诸天于佛前就发愿，行者如果听闻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意念，那我等诸天会好好的守护他。所以者和我等看这样的行般若的人如佛若次佛如佛就是得法性甚深的大菩萨次佛就能说般若正义的肉身菩萨。尔时地势以先世因缘所及功德智慧赞叹菩萨更说赞叹因缘。好，底下比较难解的这一句就是为什么一切种智当从般若中求，而般若亦当从一切种智中求。好，我们看诸佛一切种智应从般若波罗蜜中求，为什么呢？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具足故，得佛时般若变成一切种智。就菩萨他修六度嘛，特别是般若波罗蜜，当般若波罗蜜圆满的时候，这个般若就变名为一切种智。所以以大致来说，般若波罗蜜主要是菩萨的种在菩萨因位因行那因为要具足般若波罗蜜才能够得成一切种子，所以说一切种子当从般若中求。那反过来，为什么般若波罗蜜当从一切智中求呢？这里主要是讲佛能说般若的原因，这个理由了。佛是具有一切智嘛，佛具有一切种子。那一般人他不知道般若波罗蜜怎么修啦，般若波罗蜜到底代表什么内涵呢？不晓得，所以只能从佛具有一切种子的佛那边听闻而来从这个意义来说，佛能够说般若波罗蜜而来言般若波罗蜜当从一切智中求。好，般若以一切智不二不别，所以这里或许你们比较仔细的人会看到为什么经前面明明讲一切智，那论这里却又谈一切种智只要仔细看的话，为什么经明明谈一切智而论经常谈一切种智呢？这是这样子，就是佛它具有一切智还有一切种智。那一切智跟一切种智有什么差别呢？之前有提示过，一切智它比较着重在种相，一切种智呢就着重在别相比如说我们讲苦谛光是讲苦谛的话，这是一切智。但是能够再详细来解释苦谛有八苦，一一详细的解释能够阐扬它的内容能够了解这八苦详细的，这个叫一切种智所以佛 它具有真实的一切智，也具有一切种智。而二圣呢，有时候也提到说它有一切智，在三会品提到二圣具有一切智。但是二圣所谓的一切呢，这是假名的一切啊，并不是一的别相啊，它都能够了知。那么另外一个是文献的问题啊，早先的般若经大概只有经的地方都是谈一切智，那这个一切智呢，并不是代表二圣的一切智，它虽然讲一切智，都还是在讲佛的一切智，都是还是讲佛的智慧啊。所以论这个地方，那可能就为了让大家清楚了解经上所说的一切智呢，并不是二圣的一切智，而是佛的智慧啊。所以在论往往就会直接谈啊，是一切种智的。好，底下解释般若与一切智或一切种智不二不别啊。首先先举一个譬喻，譬如汝变为络，络是由这个汝提炼的啦啊、哦。那如果离开了汝，当然得不到络咯啊。那络虽然是由汝而提炼，但是性质并不完全一样，所以不得说汝即是络啊。好，用这个来譬喻，般若波罗蜜变为一切种智，离开了般若，当然就没有一切种智啦。但是般若是般若，那圆满具足成佛以后才变明一切种智嘛，所以亦不得言般若即是一切种智啊。好，下面这一句也是比较难解的哈，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般若与一切种智作声音，一切种智与般若作说音。什么意思呢？我们要达到一切种智，一切种智怎么生出来的？它是从般若修学般若圆满具足才转名为一切种智嘛。啊，所以般若能够给予一切种智做因，啊，就是让这个般若增长啊，最后具足圆满，啊，能够生一切种智。般若是因啊，因的般若波罗蜜具足圆满才能够得到一切种智，所以说般若给予一切种智做生因。那为什么说做说因呢？这是从说来讲说啦，解说来谈啊。一般众生不了解般若啊，假如没有佛来解说的话，众生怎么了解般若波罗蜜呢？啊，所以一切种智，佛具有一切种智，那为众生解说般若，所以说一切种智给予般若波罗蜜做说因啊，由于佛的解说，众生才能够了解般若波罗蜜啊。因果不相离啊，有因有果啊，离因就没有果了啊。因果不相离，故言不二不别。好，底下我们看第36品啊，在解释阿难称誉品。称誉就是称赞啊，称扬赞美啊，阿难来称扬赞美啊。那我们看经，名般若为尊导故称叹啊。首先阿难提出一个问题，阿难白佛言：“世尊啊，为什么不称叹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波罗蜜啊？为什么不称赞五度，乃至不称赞十八不空法，却只称赞般若波罗蜜呢？”佛告诉阿难啊：“般若波罗蜜于五度乃至十八不空法为尊导。” 就是说由于有般若波罗蜜，那你的布施如果有般若波罗蜜相应，它才能够得到波罗蜜名字嘛，对不对？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相应，布施只能称为布施啦，不能称为布施波罗蜜啊。所以五度如盲啊，般若为导啊，般若波罗蜜是五度的引导，不只是五度的引导啊，乃至以及万法十八不共法的引导。阿难，如果不回向萨婆若啊，不回向一切智，那这样不回向一切智，你修的布施可以称为布施波罗蜜吗？那阿难回答不行，就是说我们布施啊，要般若波罗蜜相应，那要回向无上菩提，那才是布施的圆满，布施的成就嘛。如果你的布施只是回向人天的福乐，只是回向涅槃，这样的回向不能称为布施波罗蜜啊，要回向无上菩提，那才是布施波罗蜜。同样的，如果你不回向一切智，那来修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同样不得名为持戒波罗蜜，乃至不得名为般若波罗蜜啊。以是故，般若波罗蜜它是五度乃至十八不共法的先导，因为它是先导，所以般若波罗蜜值得称赞啊。阿难白佛言：云何布施而回向一切智，方得名为真修布施波罗蜜，乃至真修般若波罗蜜呢？佛告诉阿难，就怎么样来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来回向呢？回向萨婆若呢？这里提到三个重要的语词，一个是无二法，一个是不生，另一个是不可得啊。以无二法布施来回向一切智，才名为布施波罗蜜；以不生不可得回向萨婆若，这样来修布施，才名为布施波罗蜜。同样的，以无二法不生不可得来修智慧，回向一切智，这样才是般若波罗蜜啊。好，阿难又问：云何以不二法回向一切智而修布施，名为布施波罗蜜呢？啊，佛告阿难：因为色不二法的缘故。那为什么色不二法乃至无上菩提不二法呢？佛言：色色相空。这里罗什翻译的相空，在玄奘大师啊，那翻成性空，就是自性空了，意思就是色受想行识啊，它都是自性空，就是无自性了，都是空性。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空，这个空都是五蕴，没有一个实在的法。了解五蕴是性空，了解五蕴性空，所以能够了知色是不二法，是不生。那不但是五蕴性空，布施波罗蜜也是性空，乃至无上菩提都是如此啊。因此布施波罗蜜跟色不二不别，乃至无上菩提布施波罗蜜不二不别，五波罗蜜也是如此啊。那因为般若波罗蜜有这样的殊胜，所以只有称赞般若波罗蜜啊。因为般若波罗蜜可以作为五度乃至一切种子的先导。好，下面举譬喻。譬如地，比如说一片肥沃的地， 那在上面撒下种子。如果一年和合、这些种子啊就能够冒芽啦、乃至最后结果、那这种子要依地而生啊、那用这个来譬喻，五波罗蜜就像种子，这个地就像波尔波罗蜜，五波罗蜜要依波尔波罗蜜才得以生啊。那四念处乃至一切种子也是要依波尔波罗蜜才得以生，才得能够生长啊。以是故波尔波罗蜜啊，可以作为五度乃至十八部公法的先导。好，接着有从名受持般若波罗蜜，得现世跟后世的功德啊。那这第四他就说了啊，佛虽然你之前，佛您之前有谈到很多般若功德了哈，但是第四天哈，他意犹未尽了，他竟然跟佛说。佛说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意念者，虽然提过很多受持般若的功德，但是佛您老人家是所说的这些功德呢，功德未尽，应该还有其他的功德才对啊，为什么佛您老人家不继续说呢？这第四天哦，他很喜欢听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啊，已经说那么多了，他觉得意犹未尽这样子，所以他认为佛并没有把般若功德说尽，应该更有其他的功德，他是这样想，他就自己就说了哈，何以故？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意念，那就摄受三世诸佛无上道。就第四认为受持般若啊，那等于摄受三世诸佛的无上菩提了啊。所以者何？欲得一切智，当从般若中求啊。那欲得般若，当从一切智中求啊。这句跟刚刚的前面讲义1645页啊，诸佛一切智，应当从般若波罗蜜中求。还有般若波罗蜜亦当从一切智中求啊，这个类似。世尊，受持般若乃至正意念，那十善道就出现于世间，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啊，乃至十八部共法都出现于世间。那意思就是受持般若啊，世间的善法。有十善道啦、四禅等等，乃至出世间的善法，六度十八空啦，乃至佛的十八不空啊等等，这出现世间的善法都出现于世间啊。那如果我们好好的修持这些善法，就得到果报嘛啊。底下瓜果山这个就是受持这些善法得到的果报。受持般若乃至正意念故，世间啊就有刹利大性、婆罗门大性、居士大家，这是人间的富贵了，富贵人家啊。那有的成就人中的富贵，有的升天啊，升六欲天啊，乃至色界诸天啊，这是人天的果。下面是谈出世间的，受持般若乃至正意念啊。那就有四果地之佛还有菩萨啊，甚至诸佛出现于世间，也就是受持般若啊，可以得到人天，也可以得到圣者啊，可以成就圣者，有圣者出现于世间。好，佛知道第四天这样讲了啊，说佛就是在广明更有其他的功德， 所以佛告四谛梵音，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乃至正一念啊。我不只是说只有那些魔啦、人啊、天人、人非人不得变啊、哦、等等，还有其他的功德哦。嗯，好，底下佛就进一步说明受持般若啊，可以得到其他的什么功德呢？嗯，好，这里提出了几点，第一个。得无量五分法身啊，五分法身就是戒、定、慧、解脱之见。我们在上一卷啊，57卷的最后面有提到三宝嘛，对不对？啊，那佛宝就是佛法所设的无学五众，就是佛法所设的五分法身。僧宝呢，就是四双八倍有学无学的五分法身啊。法宝主要是涅槃。那大智论，它似乎是把这个四沙门所设的有学无学的功德，把它含摄在僧宝。那其他的必知佛功德还有菩萨功德，都把它设在法宝。这个说法，各经论有点异说了哈。其他有的是把菩萨的功德设在僧宝，我大智论这个地方，把它设在法宝啊。那我们大家留意一下哦，佛法僧，其中的佛跟僧是人啊。不过这个地方所讲的都是在讲法，佛。不是指这个佛身哦，是佛所设的五分法身的功德，还是在讲法。僧宝不是讲这个五蕴啊色受想行识这样一个肉体叫宝，不是，而是四双八倍的这些五分法身的功德，都是在讲五功德了啊。那或许大家想，都是在讲五分法身，那佛的五分法身跟僧的五分法身有什么不同吗？啊、哦，那我们可以从一个地方来想啊、哦，戒定慧解脱之见，这个智慧，佛的智慧跟二圣的智慧一样吗？二圣的智慧，他对总相了解、空相了解，能够知道无我啊、哦，但是佛还有别相啊，能够知道众生的根性啊、哦，这些一别相的智慧，当然佛的智慧比二圣声闻更加的殊胜嘛，啊，所以可能值并没有什么差异啦，但是圆满度啦、深广度，那佛的五分法身会更究竟啊。好，那这个地方在58卷这里就提到，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乃至正一念，而不离一切自心。就可以成就五分法身。那第二，善男子、善女人能够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不离一切自心，当知世人为如佛啊，这里就翻译为如佛了啊。好，第三，这里就点出来，一切声闻必知佛所有的五分法身，这样的五分法身呢？还比不上善男子善女人。什么样的善男子善女人？就是受持般若波罗蜜的这些菩萨，善男子善女人的五分法身啊。换句话说，这里就提到菩萨的五分法身，他受持般若得到的五分法身，他远胜于二圣啊，胜过百倍千倍啊，乃至千万亿分，甚至算术皮所不能及啊。何以故？善男子、善女人于二圣地中心得解脱，更不求大圣法故啊。也就是说，如果有的善男子、善女人他只是求二圣， 不再求大圣，那么他所得的五分法身呢，就比不上修学般若的这些善男子善女人啊、哦、比不上修学般若的菩萨了。好，复次，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书写受持般若波罗蜜经卷而供养恭敬啊，乃至花香等供养，也得到今世后世功德。尔时啊，释迦牟尼就跟佛说了：“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不离一切之心供养般若波罗蜜啊，恭敬尊重，乃至花香等供养，我当守护这些行般若之人。”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